斯鲁啊，你过来，为父今天要跟你讲一讲父子间要注意的一些原则和教子经验，希望你能够记住并将我所说的承传下去。父子之间要庄严，不可以轻忽随便，骨肉之间要敬爱，不可以松懈怠慢，松懈怠慢则慈爱孝顺的关系就难以接续，轻忽随便就会产生放荡冒犯的心态。《礼记》中说，俸禄500担以上的官员，父子就不居住在同一宫室中，这是避免父子间轻忽随便的方法。为父母搔痒止痛，整理被褥枕头，这是子女不致松懈怠慢的教诫呀。
父亲，孩儿在读《论语记事篇》时，看到孔子的弟子陈亢先生和孔子的儿子伯鱼的对话，陈亢很高兴，因为他从伯鱼回答他的问题中悟到了君子对自己的孩子也是没有偏私后代的。请问父亲，这是什么原因呢？
的确是有这样的记载，这是对君子不亲自教导他的儿子这方面所讲的话。《诗经》中有讽刺的言论，比如《诗经·大序》中有“风，风也，教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次上。主闻而绝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礼记中有避嫌疑的告诫，比如礼记曲礼中有夫礼者所以定亲疏，绝嫌疑，别同意，明是非也。男女不杂作，不同宜家，不同金节，不亲授，扫书不通问。尚书中有悖乱的事情，比如尚书大告序中有武王崩，三监即怀疑判，周公向成王，将处阴作大告。春秋中有对于邪恶行为的讥评，孟子中世衰道危，邪说暴行有作，臣视其君者有志，子视其父者有志。孔子句作春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易经中有备物致用的卦象，比如易经系辞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立。以上这些呀，都不是父子之间可以通彻谈论的，这就是父亲不教授儿子的原因呐。
父亲，孩儿明白了， 圣贤君子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没有偏私后代的。原来这里面的道理如此深刻，孩儿会好好思考和体会。
再给你讲一个例子，大约20年前，北齐武成皇帝的儿子琅爷王衍是太子伟的同母弟弟，天生聪明敏慧，武成帝和胡皇后都特别厚爱他，无论是穿着上还是饮食上的享用，完全和太子一样。武成帝常常当面称赞他说，这个聪明的孩子将来一定有所成就。等到太子伟当了皇帝，琅爷王衍居住在别宫，在一切礼数上都享有优待，也不认为是僭越，自然也就不和其他诸王一样了。即便这样，太后仍觉得不够。等到琅爷王衍年龄到了10多岁，任意骄纵，不知节制，器物服饰玩好等一定要仿照皇帝，常在南殿朝见皇帝，看见典狱官所进的新兵，勾顿官所献的枣礼，便挥去索取，得不到就大怒，骂道，皇帝有，我为什么没有？哎，琅爷王衍不知分寸的作为大多是这样，有见识的人多将他比作公叔段、周须一类的人。后来琅爷王衍和宰相何世开有了嫌隙，就假传皇帝的命令把何世开杀了，又怕他获救，竟然率领京畿军士3000余人在千秋门外防守。在此之前，因他既然没有反叛的心意，所以给他一些物质上的满足也就罢了，没想到他后来竟因此而被杀呀。
父亲听了琅爷王衍的事，让孩儿更深刻地体会到左传中周须的事迹。确实，受宠而不骄傲，骄傲而能屈意，受屈意而不会怨恨，怨恨而能忍耐，这样的人太少了。
所以啊，一般人疼爱子女很少能做到均衡，从古到今这种弊病非常多，对贤能俊秀的子女自然要赏识爱护，对顽皮愚笨的子女也应当精敏怜爱。如果有偏爱娇宠，虽然想着处处厚爱他，然而这样做反而是害了他。像公叔段的死，实在是他母亲所促使的，赵王如意的被杀，实在是他父亲所造成的，再如刘表的倾覆宗族，袁绍的分地任官其子而兵败身亡，这都可以作为我们未卜先知的 明鉴呐。北齐朝中有一位士大夫，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年龄已经17岁，很能通晓书书一类的文字，我想再教他说鲜卑话以及弹奏琵琶，渐将通达了解以后，用此来服侍王公卿相，就没有人不加宠爱，这也是很重要的事啊。我当时低下头来不做回答，心想这个人的教子方法是多么怪异呀，即便用这种做法能让自己获得卿相的高位，我也不愿意你们去做呀。
父亲教诲，孩儿谨记，定会依教奉行。